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的若望福音的导读就要进到真正的正文哈。虽然上一次我已经开始了文字，但只能说一到十八节是序言啊，有一首圣言诗歌被初期教会若望团体作者引用，那编辑成他的福音的序言，相当程度保持了诗歌体，但是呢，加入了一些散文的题材。然后呢，最后呢，是让我们看见这一个圣言它的来源就是天主自己，是先存的啊。所谓先存，是在一切存在物出现之前就先存在的啊。当然，这讲一切存在物，就是不把天主暂时排除在外，就一切受造的这个存在物，所以它呢是跟天主一样，从一开始啊就超越时间的啊。然后呢，这一个圣言呢，他来跟我们讲天主，这种第一章十八节嘛，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父怀中的独生者，他给我们详述。那怎么详述呢？从第十九节开始，就是他讲的内容了。啊，我们前面也说，这样的序言里面一到十八节有两段话是很明显是散文体，那散文体才都提到的是介绍若翰。那很清楚嘛，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要出场，要有个人把他带出来嘛，所以他现在回到这个若望福音，我们有对观福音的背景知识，我们知道在耶稣公开生活之前，先有若翰的公开出现。那他怎么样可以从在若望团体的观点当中出现在他们作品里面呢？那现在序言要先提到他啊。有的大家就有准备的，一开始说啊，下面是若翰做的见证，从第十九节开始。如果说前面只有这个古老的诗歌，没有加上那个散文的部分，没有加上若翰的话，那第十九节都很突兀啊，这若翰下面了，对不对？前面准备好，就准备好了。好，我先念一下这个十九到二十八节啊，大家知道，第一章的十九到二十八节，这是若翰所做的见证。当时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派遣了司祭和勒位人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明明承认，并没有否认。他明认说：“我不是墨西亚。”他们又问他说：“那么你是谁？你是厄里亚吗？”他说：“我不是。”“你是那位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问他说：“你究竟是谁？”好叫我们给那派遣我们来的人一个答复。对于你自己，你说什么呢？他说：“我是在旷野里呼喊者的声音，修直上主的道路吧。”正如伊撒伊亚先知所说的，被派遣来的有些是法利赛人。他们又问他说：“你既不是墨西亚，又不是厄里亚，也不是那位先知，那么你为什么施洗呢？”若翰答复他们说：“我以水施洗，你们中间站着一位是你们所不认识的，他在我以后来，我却当不起解他的鞋带。这些事发生于约旦河对岸的伯达尼，若翰施洗的地方。”好，我们先注意这个第二十六节啊。从若翰的回答当中，耶稣已经站在他们中间了，对不对？很清楚啊，只是没有出现而已啊。注意到这很关键啊，在你们中间应该加上那个已经站着一位啊。我们中文这样翻译比较好看，加已经怪怪，但是就是你要强调那一个现在完成是事实的状态，比较清楚。好，我们这边看见了，就是先做一点经文的介绍啊。那这边有很多是我们已知的知识，所谓已知是说我们从对观福音就已经读过了啊。我们现在假设我们第一次读若望福音啊，可能在座读很多遍了，对不对？我们假设第一次读若望福音，然后呢我们有很多别的福音我们读过了，对观福音的知识，那这边从对观福音我们一定对若翰有一些认识了啊。这边你看到23节26到27节都有若翰的一些言论嘛，讲话。那我们可以回忆拿个参考，譬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啊，15到16节，这是路加的版本，他怎么写若翰的？好， 路加福音第三章十五节说，那时百姓都在期待。啊，你刚刚可以加上什么？期待摩西亚。啊，期待。为此呢，人人心中推想，或许若翰就是摩西亚。啊，若翰便向众人说道：“我固然以水洗你们，但是比我强的一位要来，就是解他的鞋带，我也不配。他要以圣神和火洗你们。”好，这是我们已经从对观福音已经知道的知识啊，这样子。所以路加也说了什么？若翰他不承认，他拒绝啊，他肯定自己不是摩西亚啊，这蛮特别的啊。我他要承认，大家都欢呼的啊，这很他很诚实，毕竟天主的人嘛，好，真的好。那若望福音的表达呢，好像。他整个的关键呢是做见证啊，从第十九节一开始啊，这就是若翰所做的见证。我下面要写的就是若翰的见证，所以真正的核心的重点人物呢是若翰，他的功能呢是做见证啊。好，所以在若望的作品里面啊，他作者在讲这个犹太人的讲话跟这个约约翰的对话当中，以及最后这个若翰说的啊，有一位其实已经来了，你们不认识了。最后呢，二十七节说什么呢？他在我以后来，我却当不起解他的鞋带。这跟对观福音，我们刚念的这个路加福音是一样的啊。若翰跟耶稣之间的这个关系，或者彼此间的差距，那么是很一致的。我们这边当然要先给提前说了，应该当然一直放在心中是，我们现在所读的一切作品都是基督徒的作品。什么意思呢？就是作者是相信耶稣才是摩西亚的人，啊，相信耶稣是天主子，在信仰里面讲话的，啊，所以是不是真正的当初历史的实际的客观情况里面，那可能有一些差距。这个要稍微分一下好，那么我们这边看见啊，从这个文章的形式来看呢，是一连串的对话问跟答，对不对？你仔细算一下，五问五答啊，问话跟答话。好，那么前面一开始就很定调啊，这是什么东西啊？下面是什么呢？是若翰的见证啊，这是要凸显整段经文的核心的意义，跟当然也包含重要性。那内容呢？这五问五答呢，分两个部分啊。前面十九到二十三节呢，好像是审问，或者说你平常这个在法庭上面，对不对？或者你在哪边去怎么样，先报上名来，对不对？讲出谁，那么身份跟家世啊，对不对？啊，是身份的审问啊，前面。然后接着呢是关于他施洗。他的洗礼的质问啊，既然你不是摩西亚，不是厄利亚，不是大卫先知，那你干嘛施洗呢？然后他就讲他的施洗什么意思啊？这两个部分，说形式上呢是问答，很简单，对话，你问不答。而内容呢两个部分，先是呢就是对于约翰身份的澄清，然后是关于他所做的事，就那个洗礼的部分。好，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到二十三节，这样子。所以若翰的洗礼呢，若翰的见证是针对信仰的啊，所以开始说这是见证啊，清楚的。那作者的表达的方式怎么样？他说用这个简单的肯定句，换句话说，这个见证是有效的，而且永远有效啊，成这个信仰上的一个肯定嘛。那这边的见证的场合呢，因为是从耶路撒冷派来的人啊。那派来谁呢？派来法利赛人跟勒位人，那这都是一些宗教领袖啊。那个把这些领袖派来的人，当然是什么领袖中的领袖嘛。所以可以看见，这是一个官方审问的场合了，只不过没有在公益会里面进行而已。是在什么？在若翰施洗的地方，可能这也是你说他们不能把若翰叫来受审吗？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故事里面，耶稣有被审，对不对？在公义会的，但他耶稣已经被当成犯人抓了。然后我们也知道在对观福音最后的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之前，在别处 好几次人们想要抓耶稣不敢动手，因为群众们对他有一些基本的尊敬或者想象嘛，这个当然是一样的。就若翰已经是有名声的人，他们就是下来问啊，不敢是怎么样，把他们叫来，他们就很清楚知道这个若翰不是一个小人物。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从耶路撒冷啊，可以讲真正的宗教领袖派来的一些人，带有这些官方啊来问、来审问。那我们知道，在整个的约望福音，我们大家读过啊，那么犹太人呢一直都是耶稣的敌对一方啊，对手。我们前面诗歌也已经读过这个东西了，一开始就是啊，那他们怎么样？他们是以不信的态度来拒绝耶稣，那现在怎么样？当然也会拒绝若翰的见证。所以呢，好像在法院里面处理问题，办来审问，来审问若翰，那这样的一个报道，其实已经怎么样？已经暗示了啊，已经暗示了将来什么？耶稣会受类似的审问。我们知道，事实上历史，耶稣不但受了犹太的官方审问，也受了罗马的官方的审判，然后死亡。所以可以看见了，在审问这方面啊，那若翰呢，也是耶稣的前驱啊。耶稣所经历的，若翰前面大家都经历过啊，只是你说就是说程度不完全一样。但我们知道最后怎么样，若翰也是为着他的信仰见证。被杀害死亡。好，但这是圣经的记载了。我们知道最端福音有写都还被砍头的故事，若望福音没有写。但是我们知道，在犹太的历史里面，别的圣经外的历史，特别是Josephus写的历史里面呢，那若翰的死亡倒不再是像这个我们福音上所报的。那这样就不要记得那么深了。我们知道福音是在讲信仰的团体，他们的信仰的反省，讲的故事，有一些不会完全跟客观的历史一致。好，那么现在很清楚，三个问题来问若翰，你到底是谁？那么作者呢，让若翰啊三次都以否定的方式表达，就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对观福音里面，有人问啊，耶稣到底是谁呀、啊？对不对？耶稣也问嘛，人人说我是谁？那很多人讲法，那这边是一样，就是一样的。好，那么若翰说他不是墨西亚，换句话说，他不是那一位出自达卫家族的君王，就不是那个腊肠先知对达卫讲话当中所预言的那一位，不是。第一个不是，然后第二个呢，他不是厄里亚。我们知道这个。在新约的时代，耶稣已经就说了嘛，在天主来之前，厄里亚要先来铺路，不是。然后呢，也不是那位先知，那个先知我们讲过，这是什么？是这个梅瑟所预言的。梅瑟在去世之前说了啊，天主要在你们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像我一样的先知，那么大家就开始等了，等这位先知。所以很清楚啊，三个人，第一个。墨西亚啊，达卫家族的那个君王不是。好，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圣经的记载，关于这个厄里亚。第一个是在马拉基亚先知书啊，我们也听过好多次的。马拉基亚第三章一开始有谈的啊，第三章第一节说啊，先当然是先知讲话是代天主讲话，说看我要派遣我的使者，那这个我当然是天主。天主说啊，透过那个先知说，看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在我的前面预备道路。好，那第三章第一节，那个我是天主没有问题，使者呢是谁不知道，没有写嘛，对不对？但是到了最后面，到了23节，啊，那先知书说什么？说看在上主伟大及可怕的日子来临以前，啊，当然是指最后的审判了，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我必派遣先知厄里亚到你们这里来。所以很自然的，第三章的23节解释了第三章第一节。那从这个考古学的判断，已经很清楚了。第三章的最后几节是后人加进去的，就更晚期的啊，大家去补充去说明了第三章第一节。他们当时已经期待着那一位厄里亚。被天主接升天国的啊，被接上天的，骑着红马子上天的一位厄里亚会再来。好， 这是第一个谈到这个厄利亚为什么。好，然后呢是那位先知21节，那位先知他是谁呢？我们知道在生命记18章15节里面，生命记是若翰的那个梅瑟的话，在最后他们离开埃及40年的快到尾声的时候啊，那么梅瑟已经在准备，正在交代他的遗言的时候，准备他的死亡。那他说的，他说上主你的天主啊，讲话的是梅瑟，听众是以色列子民，以色列子民用那个集合性的名词说你，但愿你可以啊，上主你的天，上主以色列子民的天主啊，要有你中间啊，在有你的兄弟中为你兴起一个像我一样的先知，你们应该听信他，我听从他啊。第18章15跟18节都有这样的讲法，所以犹太的传统当中很清楚的啊，厄利亚和那一位先知，他们都是怎么样？将来那个救援，那个墨西亚要出现之前的重要角色会出来的。在犹太的传统的期待当中，他们期待墨西亚，然后呢他们也在从旧约的机会，他们认为在墨西亚来之前应该会有厄利亚或者梅瑟所预言的那位先知要出现，这是这三个问题的原因，这是三问三答。好，所以这边我们知道若看习者的面貌呢，我们这边所看所读到的是若望团体啊，他们的基督信仰中的反省啊，当然也很清楚对我们整个信仰影响很深，到今天影响着我们嘛。就历史中若翰在执行自己使命的时候，他到底认为他自己是谁？若翰的自我意识可能跟初期教会的信仰宣誓是不一样的。所以若翰他自己在当时历史他的宣告呢，他向以色列子民宣告什么？宣告审判， 宣告救援。很可能，非常可能他应该是把自己理解为他就是这个厄利亚为天主铺路的。那所以说他是厄利亚的话，他的确是前驱，他的确是来铺路的。为谁铺路呢？我们看这个马拉基亚3章1节或23节，那是天主自己。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相信耶稣就是天主，那旧约的人或者连跟耶稣同时起来没这个知识啊，我们也是知识嘛，对不对？他们以前完全不知道嘛。如果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若翰跟这个厄利亚的关联啊，比如说马古有记载，马古一开始的序言1章6节说若翰怎么穿的呢？他穿骆驼毛的衣服，对不对？腰间束着皮带，吃蝗虫跟野蜜。这大都是厄利亚的图像。然后呢马窦福音里面耶稣谈过若翰，马窦福音11章第10节，耶稣说关于这个人，关于若翰，经上记载了说，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前面预备你的道路。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妇女中所生的妇女所生的人当中，没有兴起一位比习者若翰更大的。好，这边写的很小心嘛，对不对？妇女所生的，当时一般的生产的，跟玛利亚的生产是不一样，那是天主圣神的。啊，但天国里最小也比他大。那习者若翰的日子到今天呢？那么天国是靠猛力夺取，以猛力夺取的人才就攫取了他。因为众先知跟法律所说的预言呢，直到若翰为止。如果你们愿意接受，他就是要来的厄利亚。所以这是耶稣也这么说，当然还是我们讲还是可以讲是马窦团体他们的信仰的认识了。好，你看我们这个当然就是所谓的已经解经嘛，拿这个一切跟若翰相关的就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其实懂了，很简单的哈。那现在电脑很容易在打若翰跟若翰相关的经都会列出来的嘛，就比较一下就可以写一篇小论文。很简单的，的确是如此的。好好，这是我们看见，这是消极的说，若翰不是墨西亚，不是厄利亚，不是那一位先知，他是什么呢？那么积极的讲呢，这边一样，若翰他也用什么？用了伊莎伊亚先知的话说，他是旷野中呼喊的声音。好，那是在哪里？在伊莎伊亚40章。伊莎亚第二部分安慰之书的一开始啊，第40章第3节什么？有一个呼喊声说什么？ 你们要在旷野中预备上主的道路。所以若翰用这句话，他讲他自己是什么？旷野中呼喊者的声音。好，你可以看我们前面读的序言，对不对？耶稣是什么？是圣言，对不对？言是内容，对不对？声音是空洞的，做的是内容，做的不是声音，做内容。所以这个你看，你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但当然是初期教会他们要一直去比较耶稣跟若翰的角色，做这么多努力的比较，我们就可以明白，因为若翰他真的不是一个小角色。那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他们相信的耶稣是墨西亚，是救主，但是呢当时有很多若翰的跟随者，他们大概也不接受这个信仰，他们还认为他们的师父更大。所以在这个在若翰团体跟别的基督徒团体在写作的时候，总是要明的暗的要表达真正重要的是耶稣，若翰呢是配角，只是前驱，只是为耶稣预备道路。所以很清楚，若翰讲话，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呢，若翰福音耶稣常常说什么？我是，我是，我是。啊，这是文学对比啊！你注意到这个很有趣啊！这耶稣说什么？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我是真葡萄树，我是善牧。还有很多，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这是非常强的一些语言，只是刚才看慢慢看，你注意到这些语言的表达方式的话，其实这个文字啊，真的不困难啊，蛮容易懂的。就是慢慢看，真正要看的，就是要看完整的。你看了这么多，这边当然谈光谈若翰，他现在一开始提若翰。他为耶稣准备，那就已经作者在写的时候，一方面作者介绍在初期教会信仰当中对若翰的理解，然后呢，他会衬托出将来出现的耶稣，啊，跟他这个差距不一样。那透过各种方式，这对比呢是一个常常被采用一个文学的方法啊，一个说我不是，一个说我是的。好，我们看下一段24节。好，这边谈到了被派遣来的有些是法利赛人，我们前面知道他们前面说派遣有法利赛人跟勒位人，对不对？跟司祭和勒位人，这边就是谈变成是法利赛人。好，然后他们又问说，那你既然不是墨西亚，也不是厄利亚，也不是先知，那你为什么施洗呢？好，他说了，我以水施洗，你们中间站着一个你们所不认识的，他在我以后来，我却当不起解他的鞋带。好，在若望福音跟对观福音差不多，就是法利赛人呢是典型的耶稣的对手，很清楚的。那么福音中关于法利赛人的报道啊，那么这个是若望福音的写作嘛？那若望福音写的时间，我们一般会估计在90到95年之间，换句话说是70年之后。AD 70 什么日子呢？犹太王国圣殿摧毁被罗马人完全毁了，所以圣殿的宗教仪式，传统的犹太的核心就从宗教圣殿的礼仪祭祀转移到法律，所以这是在那个重大的灾难，几乎是民族大灾难之后，让这一个犹太信仰能够保存下来的原因是法利赛人，他们特别的对于这个圣经的保存，他们非常擅长是一些跟宗教相关的问题，特别是祖传的梅瑟古书以及别的犹太的经典里面，那么他们的圣经呢？所以在这个时刻呢，他们在圣殿毁灭之后，圣殿毁灭之后，那个司祭团体。勒维人或者是这一个撒布塞坦人，他们基本上就失去角色，失去了舞台嘛。所以以后呢，真正能够让犹太宗教存下来是法利赛人，我们可以这么说了，由法利赛人才真正存一直流传下来的一个犹太党派。我们以前有什么？以前有法利赛人、撒布塞人、厄瑟尼人、 对不对？现在只剩下法利赛。现在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读到的，基本上那个法利赛应该是70年之后。换句话说，他们现在真正他们的存在，其实是当时生活的基督徒团体。如果我们读若望福音的话，是若望团体的敌人。所以若望团体他们经验到这个他们这么强大的压力的来源怎么样？他们要抵抗什么？他们说他们在耶稣的在的时候就已经教他们方法，耶稣已经面对过这些问题。当然这个是相当程度是的确的，的确耶稣面对非常多的这个压力或者是反对的力量，但是像福音里面这种写法，我们大概就是我们说至少不是完全的耶稣当时生活的事实，但是信仰的发展像是发展产生出来的。那这个信仰团体要保护自己，要对抗这些强大的压力，他们当然要回到他们的我们讲的那个教主，好吧，创立这个信仰，那个小狮子从他那边去学习嘛，看他给了什么教，他做了一些衍生嘛。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一样的方法，这些到20世纪一直有的衍生嘛，一直在看面对新的情况，我们怎么样从传统的信仰的核心、信仰的泉源里面去找到资料、找到方法，来在当下来处理我们的问题，还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好，所以若翰施洗呢，其实当时是被形成了很大的风潮的。我们知道别的福音说什么，说犹太人全部都到他面前去了嘛。那还得了？现在看对不对？那个死海挤满的人，是不是？对约旦河挤满的人，所以他至少描写的方式很清楚啊，这是一个非常轰动的事情。那法利赛人呢怎么样？他们大概也感觉到，或者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可能都认为这个洗礼呢含有墨西亚性的意义，可能跟救恩有关系吧，可能跟天主来要派遣的东西有关系吧。可是呢，若翰的回答就是否定这一点。他说他所行的洗礼啊，跟犹太人所等待的这个洗礼，我们应该说后来就谈这个圣子的洗礼，天主的神来的亲人啊，是没有任何关联的。所以这边33节说了嘛，下面要读的，他继续做见证说，我不曾认识他，但是呢，那个派遣我来以水施洗的给我说啊，当然谁派遣若翰来以水施洗呢？当然是天主啊。所以天主他说，你看见圣神降下停在谁身上，谁就是那要与圣神施洗的人。好，我们是先读了一下那个33节的内容，是若翰继续的强调，那很清楚这边我们就是知道若翰他知道他是前驱，他是被派遣的。那一位派遣他的那一位呢，还会派遣另外一个来，那个人才是真正要以圣神施洗，那个才是我们说真正的墨西亚。所以若翰承认怎么样，他所施行的洗礼并不是这个圣神的洗礼，他强调什么？他的洗礼只是一个水的礼仪，或者我们所习惯的说悔罪的礼仪、悔改的礼仪。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礼仪、这个行动也让足够让他成为一个风云人物啊，当时大家都怀疑、都想、都期待他就是墨西亚，但他呢不承认，他没有这样子顺水推舟啊，这样子，毕竟是一个好的今天的政治人物，应该拿着汉当珠宝的这样子。好，他说我以水施洗，那你们中间站着一位是你们所不认识的，他在我以后来，我却当不起解他的鞋带。所以犹太人所等待的那一位，从这边看见啊，约翰说已经出现了，那一位就是在你们中间站着的那一位。那一位是谁呢？我们中间站那么多人没有讲出来，就大家不认识的，他们不认识。那可能若翰怎么样，他只描写什么他跟那一位的关系是无法比拟的啊，强大的天壤之别的对比，像奴隶对待主人，我跟他解鞋带都不配啊，就是表示什么他和他准备道路的那一位要来的人是完全不能比拟的。这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跟我们在旧约福音有相同的记载，这是一致的。好，然后呢，第28节，作者说，那这个事情啊，这个审问，五问五答在哪里发生呢？在伯达尼。那我们知道， 伯大尼这个名字也不是单一的城市，很多人叫伯大尼。我们知道这个有著名的玛利亚马尔大跟这个拉扎路的家也住在伯大尼，对不对？那个伯大尼是在耶路撒冷城东边，在橄榄山东边一点，这个山顶东边一点点，那是个小城镇。那这边谈的什么是约旦河的背岸？当然是从犹太人的眼光来看，那是约旦河的东岸。东边就今天的约旦国境内啊，清楚。好，那么这个是一个当时若汉施洗之处，那具体在哪里啊？真的很难讲啊，难讲，对不对？那我以前跟团体去朝圣，我们去过好几次约旦，我都会在有一个有点大的一个园区，当约旦国也可以做了，当约旦国也很会这一个。做这个观光业，他们就给每一个基督信仰教派啊，要给你一块地，啊，自己盖的好，啊，就政府出资的，让他们做，让他们用怎么样？因为这个盖好怎么样，他们就会带教会朝圣，对不对？教堂就他们就有观光收入赚的，很清楚的就有了。那边当然也是什么，也有这个这个厄利亚啊。乘着画着升天的地方，正在约旦河东岸那边，因为可能有人跟我去过越南，基本上去看到这个地方，蛮有趣的那个地方。那地方基本上就是介于这个乃坡山啊梅瑟去世的地方跟耶里哥，你可以画个直线的话，画直线中间约旦河那边这空地，他们就这么做的。然后你是不是真的？我想这只是一个大家的想象。好，我们可以说八九不离十，好吧？那地方反应就不大，大家的确定要定断是很困难。无论如何，在约旦河东岸啊，他们若汉在那边施洗。好，所以我们稍微看看这个小段落里面，那它主要的重点是见证，啊，是见证。那做见证的是若汉洗者，而这个见证人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也知道他应该说什么啊，所以他说了他应该说的啊，没有乱讲话，没有骗人。那信仰真的是一个这么回事，信仰永远是从见证开始的。你这仔细去思考，我们的信仰就是像我奉献慕道班，其实慕道班也是一个见证的方式嘛。讲慕道班老师把他的信仰经验讲出来，当然靠过一些知识啊，一些学识。那最关键是这个做信仰分享的人，他能不能够成为真正这个信仰的楷模，就是他能不能够。在跟人们介绍这个信仰的时候呢，也让人们看见他的生活是符合他所说的，这样子的话那就容易让别人接受这个信仰。所以信仰其实真的是靠见证开始的，我们会因着这样的见证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倒也因着见证我们会成为，譬如说我们愿意修道成为神父修士修女，那都是因为看见一个真正很好的一个例子。那继续，好，那这样的一个见证呢，最典范当然是若汉，不畏惧任何世间的权威，也不贪图自己的利益。啊，我知道他如果害怕，啊，那他可能就怎么样会讲别的话。他如果说要享受这个人们的误解的话，他绝对可以想一段好日子可以过的，他没有。啊，所以人间的权威呢，往往自以为。啊，自己拥有判断一切的标准，可是呢，若汉呢，他知道什么是真理，他知道天主的话，他自己成了被天主召召的人，他就执行天主给他的使命。啊，你注意看，我们今天这一些任何一个刑事的罪啊，就是明知故犯嘛。对不对？明明知道什么是对的，偏偏要做这个错的，很清楚啊。对，明明知道是天子的旨意，偏偏不要做，啊，那所以就不能够成为好的见证。那话就是很清楚，他明明知道天主的旨意，他就按着这样说了做，很清楚的。好，所以这个见证啊，是不是能够在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继续的出现？它是关系的信仰能不能够继续发展的最根本。但是因为这个很多人他自己拿自己当标准，他自己有个想象，像这些法利赛人他自己想象啊，他自己已经有那个想象，就无法去开放去接受天主的旨意。所以我们说当他们所期待的那一位 已经站在他们面前，他们却拒绝了。因为这一位他们所等待的那一位出现的方式不合他们的想象，他们没有去反省自己的想象是不是有错，这当然很困难了。啊，我们知道主观的认定啊，就是要不是随便就是如果我们比较有善意的话，那些主观的认定也是整个犹太民族长期的学习教导跟传承下来的。的确也是，你说形成一个你说形成一个成见，对不对？那你说那么久他们怎么样去放弃，他真的把它当成信仰的核心了，那很困难，非常困难。我这边要有一点这个同情心或者同理心，对不对？我们知道后来约望福音也说了，耶稣不是讲的嘛，将来人们要杀害你，还以为是进宫进天主的义务。哇，这个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我觉得碰到这个传福音的一些困难时候啊，真的要有很大的耐心啊，很大的耐心。那不只是那个传福音，包含一般的。我们今天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越来越会这么思考了。真正你说以作恶为快乐的，以为了恶而行恶的人啊，不能讲没有，应该是极少数啊。他们那都以为他们做的事情某种程度有一点对啊，在他们主观的判断里面，我觉得这个是至少我自己来慢慢这个思想欲比较强烈一点点的事。如果我们看这么想的话，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分嘛，你说错或对，对不对？那我们对那些所谓的犯错的人，可能会稍微怎么说，或者更慈悲一点吧，希望的反正。好，看下一段，接着是约翰为耶稣作证，作证。好，第二天29节，第二天，约翰见耶稣向他走来，便说：“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这位就是我论他曾说过，有一个人在我以后来，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原先我而有，连我也不曾认识他，但为使他显示于以色列，为此我来以水作证。若汉又作证说，我来以水施洗。若汉又作证说，我看见圣神仿佛鸽子从天降下，停在他身上，我也不曾认识他，但那派遣我来的以水施洗的给我说，你看见圣神降下停在谁身上，谁就是那要以圣神施洗的人，我看见了，我便作证他就是天主子。这段经文我其实非常奇怪，可能你们不觉得奇怪，我有个问题啊，若翰在对谁讲话？看出奇怪之处了吗？其实没有听众啊，对不对？只有两个人嘛。因为第二天呢，那天法官走了，回家一夜无话，天要起床，对不对？若翰又站在河边，来了一个人，那这个这看，他叫谁看啊？我们很自然想象一堆人，对不对？但是你真的看经文，他没有啊，没有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嘛，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表达就是超越时空了。看，谁在看？所有的读者，你跟我，对不对？这是文字的力量嘛。我希望大家慢慢练习，把这个东西都读出来了，你就觉得很容易。OK， 那这个是可能平常不会去这样的分析，分析这样很有趣，因为他跟谁讲话，我们常常讲故事嘛，对不对？就人是实体物，对不对？好，有人说话，好，谁说话，对谁说话，说了什么，我们有一个说话的人，我们知道是谁说了什么，我们也知道对谁说的，他不会对耶稣说吧，不会吧，跟那个不像，对不对？那很清楚怎么样，他基本上那个讲话对象就成了读者，因为里面没有人啊，是吗？就我们很自然，我们不会去问的，因为我们已经被拉进去了，我们已经成了故事的一部分，你注意到了吗？啊，就是个电影跟文学都是一样的，我们就很自然哦，都在讲话的，我们就说很有道理，对不对？好，这很有趣这个故事啊，那这段话我们知道，这个是对观福音没有才的啊，他是 天主是若翰人他自己编的，他自己写的，他们在若望团体当中形成的，甚至于可能是就是若望团体的作者他一个人写出的东西，当然是他的信仰反省嘛。对，关于洗者的这个若翰的行动，以及呢他为耶稣施洗的相关报道，因为这边提到了嘛，他为他施洗，在施洗的过程当中，我来以水施洗，对不对？你看好像第三十三节描写的是这个若翰来只做一件事情，站在河边倒水，会把人按在水里面，对不对？拿一个压下去拉起来，不是走掉，再压下去拉起来走掉，对不对？那你拉起来又圣神来了，这就是他，好像若翰在做这件事情啊，这的确是若望福音给我们的根本的图像。你看这个第三十三节很美的啊，是那个派我来用水施洗的，那派他的天主，对不对？他告诉我了，你看见圣神降下停在谁身上，那就很多人都来施洗了，都来受洗。在这么多人，就全犹太人吧啊，突然间来了一个人，他一从水里面出来。我们回忆一下对观福音的故事，好不好？对不对？耶稣从水中出来时，可是天开了，圣神降在他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话。好，这对观福音的材料。那你看见那个材料，若望福音他们应该知道的，做了应该知道，大概读过了，听过，对不对？那发变成这个样子。好，要强调的是这一个施洗者跟他所做的见证，所以三十一跟三十三一样是个对比的写法，以水施洗跟以圣神施洗啊，这方面呢其实也跟对观福音是一致的，对不对？马古福音第一章耶稣受洗的故事，对不对？第七节怎么样？若翰宣告说，那比我更有力量的在我以后要来，我连斧身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我以水洗你们，他却要以圣神洗你们，很清楚。所以这个是你看杜康福音材料，那么当时的整体的初期教会理解到若翰还是一样，只是他表达的方式就不一样，对吧？那他的方式，他要介绍若翰的使命呢，是为了给耶稣作证。那他给耶稣，他怎么去做，他怎么认出来呢？那个派遣他的那一位天主啊，给了他记号，说你看见圣神降下停在谁身上。那这边也很特别哈，那圣神问什么记号呢？没有写，没有，这里没有歌词哦，好不好？这里也没有像歌曲啊，没有这个胖胖的，没有，没有，他只说啊。那我们知道后来有什么耶稣对尼哥德摩的话嘛，那个圣神像疯了啊，反正就是没有讲清楚啊，可能这边可能是更是比较是一个信仰里面的很深的反省。好，然后呢若翰看见耶稣喊了一句话说，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好，当然你可以看啊，他这个欢呼是对谁欢呼啊？你我这个读者嘛，对不对？那你可以讲向整个世界欢呼，他真的是一个欢呼词吗？啊，是大声的呼喊。那很可能这句话你可能知道，就是很可能是若望团体他们在礼仪当中常常使用的，我们今天在弥撒里面都会用，对不对？在你这里前，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赎罪者，一定要定言这下的。很可能当时大概处处上用这句话。好，内容哈，我们说从形式上你看，如果仔细看的话，它其实是若翰自言自语，对不对？他看见耶稣，他讲的自言自语，对。好，然后呢，他的这个三十四节说，我看见了，我便作证。我们中文的翻译有小小的可惜哈，他这边用的是现在完成式，他说我已经看见了，所以我作证。这对他已经完成，所以这个他前面这个29到33节所描述是他已经看见的事情，就他实行，他的继续的见证。那这个怎么样？这个见证我说，他就因为没有指出当时他看他做这个见证的一个对象，那就整个成了超越时空的，所以每一个读者都成了若翰他所做的见证的接受者。当然接不接受我们自己决定啊，我们的读者要不要接受这个见证我们自己决定啊，那么接受跟不接受不应该一样的，或者说应该不一样，要问自己有没有不一样。 好，我们看经文的细节啊。好，二十九节第二天啊，开始算日子了，算日子了啊。其实整个的日子啊，从这个第一章的十九节开始，一直延续到加纳婚宴的故事，一直算日子。第一天、第二天，过了三天等等啊，总共是八天。哎呀，八这个字跟七一样，都很有趣，对不对？可是我能想起一些特别的，你说是不是？没什么特别意义，你可能没有，但是 你可以想，可以解释，我知道，因为一开始我们知道《路望福音》的写法在起初，从一开始我们就发现它是在对照的《创世纪》的笔法，会有这个连结的，包含后来第二章里面耶稣叫玛利亚女。那已经是创世纪里面这个天主许诺的那个救援性的女人的写照，所以如果你这个比照的看的话，它一直跟创世纪有这个关联的话，那我们当然可以想象这个第八天是什么，是七加一。换句话说，七是创造，那加一就是新创造，很清楚。这个新的开始呢，怎么样？在场面上呢，只有两个人，就是若翰跟走向他的耶稣。那这个耶稣走向若翰，这个可能各位在很多的博物馆啊、宗教画都看过这个画作嘛，对不对？这是后来在历史里面成了非常多宗教画家喜爱的主题。而且你这样看，这两个人很好画的，不用配角，对不对？你把这两个注意看，这个题目很重要。好，若翰的呼喊是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那这个呢，当然是怎么样？是整个福音的主题了，啊，这个错的主题之一吧。一开始，我们知道这个作者在写东西，他整个作品有一个主轴是贯穿全书的。那这边他既然是讲耶稣，当然是他每一个因素都跟耶稣有关系。那现在这个主题是怎么样呢？天主的羔羊，当然是什么？在犹太社会当中那一个为了赎罪而被宰杀的羔羊，所以说耶稣是什么？是真正的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宣告什么？宣告耶稣会死，而且呢，已经说明了耶稣的死亡有效果的，效果就是怎么样？除去世人的罪，除去这个世界，除去这个人的罪。当然这边是个信仰的宣告，很清楚。那么这个被宰杀的羔羊呢，它可以怎么样？除去了整个世界的罪，而他自己很清楚就回到了这个在勒位记当中，犹太人非常多宗教祭祀，特别在那个赎罪日雍皮兔啊那个日子里面，那个这被宰杀的祭献的羔羊，或者在逾越节被宰杀的羔羊，当然接受耶稣才是什么真正旧约的一切都是预象，耶稣才是真正的什么逾越节的羔羊。那我们知道在耶稣死亡的时刻，星期五下午三点钟，对不对？而隔天呢是安息日。在若望福音当中，在十九章的三十一节里面说什么？说那一年的安息日是一个大节日，对不对？那安息日本身不是节日嘛，就是一个一星期一次嘛，那碰到了一个大节日，那就是当年是当年那一个耶稣死亡后的第二天那个安息日啊，正好是逾越节。那换句话说，耶稣死亡的那一天的晚上，应该是吃逾越节晚餐的日，因为逾越节是日落就开始了。那耶稣的死亡的时间呢，是下午三点钟，正是在逾越节晚餐之前，在圣殿里面大司祭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刻。所以这个图像啊，在福音的一开始，若翰呼喊耶稣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在福音的结尾耶稣死亡的时候，这个字没有出现，图像却活生生的出现了。当然这个得明白犹太的传统才会看得见，所以我们说我们读书就是要或者看影片嘛，有很多它没有直接呈现的那些背景是非常重要的。好，耶稣被宣称为天主羔羊除免世罪者，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在伊撒伊亚先知书里面那个上主受苦仆人诗歌的主题出现非常多次。我们看看那个第四首的诗歌， 在52章的13节开始，一直到53章的12节，我们读一小节，我们读一下53章第7节就好了。以赛亚表53第7节说，他受虐待，仍然谦逊忍受，总不开口，如同被牵去待宰的羔羊，对不对？又像母羊在剪毛人前不出声，他也同样不开口。就很清楚，在这个以赛亚的背景里面，在勒未记的背景里面，我们就更明白天主的羔羊它整个的含义。那我们知道这个还有别的图像继续的表达，我们知道在福音的结尾，当耶稣在十字上被钉的时候，他死亡的时刻的时候，下午3点钟，就是第九时辰。然后怎么样呢？有人来要求说让他们死快一点，把骨头打断了，也三个被钉，对不对？犹太人的那个当时三个犯人是在罗马的刑罚之下被钉十字架，那被钉十字架是个残忍的刑罚，他的死亡的过程很慢，很长。那么他们如果说要显示一点慈悲的话，残酷中的慈悲，把那个膝盖骨打断，那他就无法撑着那个重的那个木头里面，他就没有反作用，马上就窒息而死。人被举离开地面，他的呼吸是困难的，呼吸需要反作用力嘛，运动这个运动的一个过程，对不对？那么他们被举起来，所以他真的整个人在高举上面还可以贴着这个木架，但他快没气，必须要用力。他可以用背、用臀部、用膝盖、用脚掌去顶这个木头的时候，他吸一口气，当然吸一口气怎么样？他可以活几？那个运动是非常强大的，你这个身上伤口不会震裂开的，这伤口就是好像快干了，一气就震开了，就是这个反复的过程当中，最后是慢慢人越来越虚弱，然后呢，肺部就充满了水，十字架的刑罚，真正的死亡是肺积水，窒息而死。好，那当时怎么样？他们说因为安息会到，他怕那个过程太长，他们马上要过月经，他就出来把那个骨头打掉。但是怎么样？来到耶稣前的时候呢，耶稣已经死了，所以呢，说不可以把他的骨头打掉。然后这边一个人怎么样？用长枪刺透耶稣的，然后说什么？他们要瞻望他们所刺透。这些语句呢，都是圣咏。苦难圣人有过的诗句，所以都很清楚，耶稣的死亡就是这一个在圣经当中多处所预告过的。所以耶稣是他是真正的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好，这边是约翰的一句话啊，超越时空性的见证会在福音当中慢慢的发展的过程当中，特别到福音的结尾重新会出现。这当很清楚，在文学上就是说前后呼应的写法，前面是用语言用文字，后面就是用隐藏的图像来表达。好，30到34节就他的见证啊，所以若翰不仅指出耶稣是天主的羔羊，所宣告什么呢？他已经在人群当中，对不对？只是怎么样呢？人们不认识他而已。好，耶稣的特殊性是因为他的真正的来源就是一个奥秘，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可以从外表可以看出来。那现在呢，只有一个人他好像知道，是若翰。所谓好像知道，是天主给他一个记号，他要看见那个记号才知道这个是谁。若翰知道耶稣要来，其实在整个的犹太社会，他们可能不知道是耶稣，不知道是天主子，但他们至少知道天主会派遣一位墨西亚来嘛，他们在等待。那是谁呢？那只有若翰有那个记号。所以耶稣是先存的，他在一切受造物之前他就已经跟天主在一起。所以若翰怎么样？很诚实说，我不认识他，连我也不认识他，我知道他要来，我不认识他。可是怎么样呢？为了让他能够显示出来，为了让世人可以看出来认识他，怎么样？我来，我的功能是让大家都可以认识他，虽然我也不认识他。对，我怎么办呢？好，就因为天主给他一个记号。 这很清楚，对不对？所以这个福音作者，这个若望福音很有趣，把这个若翰的使命浓缩成一件非常核心的一件事，就是为了整个人类，为整个世界把耶稣指出来，这是我们等待的预备，他就非常非常核心的宣告他耶稣就是给世界带来救援的。有趣的是用字很小心，你看他若翰说连我也不认识他第三十一节但是为使他显示于以色列。我们知道整个福音其实很少用以色列的字，都用犹太人那犹太人呢是跟耶稣作对的以色列我们当然知道是天主特别给雅各伯改的名字，是一个新的一个血脉，这是非常正面而且积极的天主所拣选的，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积极的概念，要得到天主救援。这边可以看见用字还是非常小心的注意到他没有去用这个犹太人。你在下面读犹太人的字出现非常多次，在这边是怎么样？他就是这个以色列这个名词是非常积极，符合整个的救援概念。好，那么若翰在施洗的宣讲当中，我们知道在对观福音所提到的那个末日要到啦，这个斧头要砍啦，火要烧啦，这些话若望福音都没有。对，若望福音为什么没有呢？当然很难去说了，因为最简单的解释是若翰使者来他要宣告的是当天主来的时候要发生的审判，当然就是世界末日。所以世界末日呢是在将来要发生的。但我们仔细读若望福音，它的末世的概念是耶稣来了，末日到了，就是末世性的时期就来了，相信耶稣的人就不受审判，或者说已经被判活，对不对？那不相信耶稣就已经被审判了。所以若望福音我们会读下去会发现它对于末世的概念是现在完成式，耶稣来就完成。那这个，所以你把若翰要宣告一个将来要我的审判跟惩罚，肯定不太搭，跟若望福音的时间就不太配合。我这边肯定就是很自然的，他就不写这个东西。大概是一个理解方式，为什么若翰没有去写若望福音，没去写若翰这个宣讲的内容这样子。好，那32节是他的第二个见证，说我看见圣神降下。我看见圣神仿佛鸽子降下停在他身上，所以我也不承认是他这边鸽子有出现了。但那派遣我来以水施洗的给我说，你看见圣神降下来停在谁身上，谁就是那要以圣神施洗。所以若翰说怎么样，那个人已经来到了都不认识他，我本来也没认识他，因为他还没来受洗所以一直到下面说天主呢给了我一个记号让我可以认出来，说当圣神降下的时候谁看见圣神降下。好，这个我们知道跟对观福音不一样的，对观福音是当耶稣受洗的时候从水里面出来，对不对？然后呢看见圣神降下，那应该是耶稣的 vision 耶稣的神事，对不对？那这边在若望福音的显示变成若翰的神事是很清楚的。所以可能是这个用了这个对观福音里面关于若翰洗者的一些叙事，如果呢他稍微改变一下，让若翰可以真正的做出见证。如果这个神事只有耶稣看见的话，若翰还是不能出见证呢，他看不见了，对不对？所以他要看见才行呢这是这个若翰的见证。好，很清楚的，那个人跟我说你看见圣神降下停在谁身上，谁就是那要以圣神施洗。好，圣神留在了耶稣身上，说明什么？耶稣就是将来要施与圣神遣发圣神。我们知道到了耶稣的晚餐厅讲话就说了嘛，在我以后天主要给你们派遣圣神。那在这个我们刚过了前天这个圣神降临节里面，耶稣就对门徒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这一位是他来要施予 跟浅发圣什么意味。好多的团体啊，他们在写福音，当然怎么样，已经领受了圣神，因为说耶稣已经死亡复活了，圣神已经给予了，已经产生。不在耶稣被高举，他就已经派遣了圣神啊，这是信仰团体非常关键的经验。这个经验是帮助他们去区别耶稣跟弱汉的宣讲。好，耶稣是谁呢？他是圣神的施予者，他是拯救世人的除免世罪天主羔羊，他也是圣神的施予者。而弱汉呢，只是怎么样，他去宣告将有一个圣神的洗礼，将有一个末世性的审判。所以换句话说，耶稣才是真正的救主，弱汉不是。好，其实初期教会啊，若望福音这么写，当然是要表达出若汉跟耶稣的差别。我们说后来还有若汉亲自说嘛，他应该兴盛，我应该衰微。你看门徒们还在那边，两派的门徒们吵半天，对不对？那若汉就很清楚。那对观福音，如果你看看路加福音的前面的第一章跟第二童年故事，他就是把耶稣跟若汉对照的写的。啊，先是若汉的爸爸有一个神事啊，然后耶稣的妈妈有一个神事，对不对？然后才若汉跟耶稣都在母腹当中相遇，你看那整个写法也很清楚，是若汉是比较次等的，耶稣才是真正的救主。好，然后最后呢，若汉说了，我看见了，我便作证。34节，就是说我已经看见了，我便作证，他就是天主子。好，这边是整个见证的最高峰。一样是一个欢呼性的讲法，我作证他就是天主子。那我这边给了一个希腊文的经文嘛，对，他是他就是 hot ekdektos to 耶稣 to 天物，是他是什么？天主的特选者，天主拣选的那一位。原文这么应该是有这个意思啊。那这当然就是比较是回到这个伊莎伊亚的啊，天主所选的一位，只是我们这个诗歌本直接翻成了天主子啊，不算错了，但是有点点就脱离了旧约的预告的语音都不见。当然我们大概对旧约没那么熟，也不觉得那么重要，但我还是写一写蛮好的，你看这个字啊，这是小小的翻译的一些差别。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啊，这个 ekdektos 是被拣选的意思，被拣选啊，那因为加上定冠词嘛，这得被拣选的意味。所以他，我看见了，我已经看见了，我就作证，他就是天主所特别拣选的，都可以加上那一位，那就是变成墨西亚的嘛。啊，这应该是比较好的翻译。那这当然是可以知道，我们很清楚，就回到伊莎伊亚上主受苦仆人的诗歌里面的背景，就可以听到这些话了。好，那么我们读了两段话，就是11章的19节到34节两段话，都是很清楚是个神学性信仰性的经文，是若望团体他们在耶稣事件之后去反省耶稣的事件，那搭配着跟耶稣事件相关的主要人物之一若汉，然后呢他写了一个信仰性的反省，来表达二者间的关联以及耶稣超越时空对一切人的意义。所以它不是一个客观历史性的经文，我们到了那些福音从来都不是，它就是信仰文件啊，信仰反省的文件，但是呢它没有脱离历史事实的问题啊。那若汉他怎么样，他得到了一个由天来特别的启示，他有特别的眼光，他可以看出一般的人性无法看出的那个墨西亚的临在。所以这个知识很清楚，怎么样，不是理性的知识，是天主赏的信仰的那个洞察啊，信仰的 insight。 那你可以讲这个是个神秘经验啊，就是在对天主极度的信赖之下，天主给他这个恩典，让他可以看见一般人所看不到的，就明了天主子对这个世界的意义。我最近啊，因为我们现在修会里面都有一些要求，就是现在的做圣召嘛，那我现在因为修会的负责人嘛，对不对？那有很多这些慢慢跟修会有来往连接的，我们修会的都一样，我们越来越强调这个圣召心理的分辨，越来越强调，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在我最近跟几个导就是做这个心理分辨老师们谈过一些话，有关于我们一些认识者嘛，对不对？ 他们就一直说，他们在做这一个圣召心理的分辨，但其实不是真正单纯的心理的，他们最后还是问这一个想要进入修道团体的人，他到底有没有信仰经验？哦，这当然很难判断了，对不对？那其实是要从各种不同的这些谈话啊，做的一些练习啊，问句，对吧？问他们一些专业知识，真的是这样子。就如果说我们一个人呢，没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这个信仰经验的话，那是会非常辛苦的。那这边是一样，那我们必须有这个信仰经验，还有特别的这个洞察力。那这边是，我想这也是一样，就这个是若望团体他们写这个福音呢，在若汉身上给我们给很大的启发。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在整个的信仰生命里面啊，有没有真正的跟天主的来往？有没有渴望啊？我们说看见天主啊，真正的看见，像若汉先生啊，看见啊，这就是那一位，就是那一位啊。当然，他是可以的，为了他可以牺牲性命。所以信仰嘛，它真的，它不光理性，但它不是单纯的理性的知识啊，它是信仰上一个非常。来自于天主恩典的洞察，而且明了天主子对我们自己对整个世界的意义。那这个世界它要怎么样？对于世界它一直被罪恶威胁的，世界是一直被罪恶控制的。那这个救援是让我们从这个罪恶里面能够得开脱离，那脱离这一个罪恶呢，需要靠天主子的救援，他已经来了。那现在剩下的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救援啊？这是当然这一章第一章的1-19-34节，我们接下去呢就会真正出现人物啊，就还把门徒要介绍给耶稣，从35节开始就知道，就不再是这个若翰跟耶稣两个人，而有越来一个角色，一看见舞台上面能一个个蹦出来的啊，先只有若翰嘛，对不对？然后出现耶稣，慢慢要出现一些别的门徒。我们今天到这里，没什么，我们下期继续。愿光荣归于父，及至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
谢谢师父。